善知识。天台四教仪现在是讲藏教里这个第二明行位，说明藏教的根性、修行的人的阶位。那么这里有三圣根性，就是声闻、比丘佛、菩萨。现在是先讲这个声闻的阶位。声闻位中有梵、有圣、有梵到圣，这个科判，上次各位都抄过了，可以照这个科判去对照一下。现在是讲这个声闻位的梵位，就是声闻的还在凡夫刚刚发心修学的时候的阶位。那么这个梵位有外梵有内梵，现在是刚刚开始讲外梵位。外梵位就是三资量啊，第一就是五停心，第二别相念，第三总相念。现在是刚刚开始讲五停心位，就是声闻一开始修学佛法呀，就是从五停心下手。五停心，各位看着这个正文，就在第十五页，第十五页从后边算来的第二行。那么五停心，第一就是多贪众生不净观，这个上次讲过了。第二，多嗔众生慈悲观，上次讲了一部分，那么就是会发脾气、动嗔恨心，大致有三种。第一就是非理嗔，不讲道理，想要发脾气就发脾气的非理嗔。第二是顺理嗔，那是有理可讲，你不去骂他，他不会还手，你骂了他了，当然他要还手骂你。那么这是顺理嗔，第三是争论嗔，这三种嗔恨心啊，如果以大乘佛法来说，就是以修三缘慈来对治，修众生缘慈对治非理嗔，修法缘慈对治顺理嗔，修无缘大慈对治嗔论嗔。争论称，上次是讲到这里。那么这个慈悲观的用意啊，就是对一切众生发慈悲心，平等爱护，就是要对众生啊不要有怨与亲的分别。那么所谓有七周行慈啊，我们每一个人所对的境界。所对的其他的人的环境当中啊，总不出有七种人，就是亲有三种，冤家有三种，不是亲戚也不是冤家，这个叫做中人啊，合并起来就有七种了。亲有三种啊，就是上亲、父母、师长，这是上亲，中亲、兄弟。姐妹，这是中亲，中等的亲呢，最上的亲就是父母师长，是，那么中等的亲就是兄弟姐妹，下亲就是朋友、知识、相认识的人啊，朋友、知识，这是亲的三种，冤家的三种呢，害我的下亲的那是下怨。害我中亲的是中怨，害我上亲的那是上怨，都是伤害到我的亲族的，那都是冤家。那么亲有三种，怨有三种，非亲非怨一种，就是也不是亲族，也不是冤家，就是所谓路人了。你走路的时候碰到的那些路人，与我们没有亲没有怨。那就是中等的中间的人，那么合并起来就是七种人。 对这七种人都要平等行修行慈悲心，那么上中下三清要修慈悲，这个是容易做到的。那么这里最主要的就是要学习呀，从对这个冤家修慈悲心，先从这个下愿修起，那么到中愿、上愿，通通都以慈悲心爱护他。那么上学要以慈悲来爱护他，使他得到安乐，那么当然就不会伤害他了。所以对这个七周行持，于众生三种乐，那么如果是按照这个大毗婆沙论，以三禅乐是最上的，给他四事供养，四事用具满足，比如说衣服、饮食、卧具、汤药，这些都给他满足。让他有的受用，这是中等的安乐。给他有个心能够定下来，好像是给他修行的人有给他一个修行的地方那么平常人给他有个安心的地方，这个叫做下品的安乐如果以大乘佛法来讲度他成佛是最上的安乐让他修学菩萨道，成就菩萨，这是中等的安乐；让他升天，这是下等的安乐。总之，慈者能与乐，尚且要给众生安乐，怎么能够伤害他，使他苦恼呢？所以就不会发起脾气来了。这是对治嗔恨心的办法。那么以前讲的《优婆塞戒经》里面的忍辱波罗蜜那是很好的对治方法，现在是不管他是不是声闻，我们现在不管你修的什么法门，大乘小乘都好，只是您在对治嗔恨心啊，能够用得上，能够把这个嗔恨心对治下去就行了那么如果这些通途法门都不行的话，那你不妨修大乘佛法，比如常念恭敬观世音这个都可以的。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如果是多嗔恨的人，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就能消除这个嗔恨心，用意是一样的。主要啊，就是能够把这个嗔恨心对治下去，目的就达到了。那么这个可以参考其他的各种资料来做帮助。那么这里是说多嗔众生慈悲观，当然也要修忍辱。那么菩萨道，注重在修忍辱，有修忍辱啊，才能成就这个慈悲。不过这个六度在后文讲，这里现在站在这个声闻的阶位上啊，注重讲，要他学习这个慈悲。那么三缘慈当中，在声闻呢，只是修众生缘慈、众生缘慈、法缘慈、无缘慈，都是大乘佛法的，大乘佛法才有。那么在这个声闻里面，只是说修众生缘慈，就是看你下愿如下亲，中愿如中亲，上愿如上亲，这样子慈悲心来爱护众生，就不会动嗔恨心。那么这是简单说多生众生慈悲观。第三，多善众生速息观，善是善乱了。用功修行的时候，容易生起两种毛病，一种就是散乱心、打妄想、调局、散动，心里那么散乱心很重啊，想东想西，好像这个15个水桶在水井里打水啊，7上8下，那么想东想西，静不下来，这是散乱心，不是散乱就是昏沉。坐下来就想睡觉，说睡觉不好听嘛，就是入定，一坐下来，那你们在做工的时候没事啊，我精神蛮好的，谈话的时候哇啦哇啦一直在谈话，精神很好，一坐下来听经啊，你就入定了，讲的人没入定啊，听的人入定，这就是昏沉。现在这里是对治散乱心，因为这个散乱心比昏沉还要难对治。昏沉只是浮屠而已啦，散乱心啊，这个心的妄念动起来，有的时候由此会造大恶业，问题要比较严重。 所以这里要先说对治散乱心，是多善众善速习惯。假如散乱心特别重的人，要修速习惯。关于这个修速习惯呢，可以等到后边讲25方便的时候讲，这里简单说明啊。那么就是用伏羲算这个伏羲呀，来对治散乱心。我们只有活着在世间，任何人都有伏羲的，除掉你得到第四禅的禅定，否则的话，任何人都有伏羲，鼻子有风了，伏羲。那么你要对治这个散乱心啊，就是修这个速习惯，算这个伏羲啊，算这个伏羲，速出就不速入，速入就不速出，就是说你这个伏羲呀，算浮出去的，进来就不要算，算进来的那就出就不算啊，就是例如说啊，浮出去心里默算一。啊，第二个伏羲算二，一直到算十，一到十不能多，不能多，超过十以上啊，那用心太过要出毛病。所以这个速习惯只是从一速到十，从一速到十啊。那么对这个怎么样子调息的方法，这等到后边讲25方便的时候讲。因为这个教理讲完了，到了原教讲完之后啊，有讲这个修法，修法里面讲修止观呢，开头就是25方便，25方便里面要学习打坐修止观啊，要调身、调息、调心，到那个地方啊，才说明这个调息的方法。这里只是说，如果你要对治散乱心，您就要先修这个速习观。在波含里面呢，说这个不净观跟速习观呢、啊，叫做二干入门，二干入门。不净观与这个速习观，修学佛法的入门的下手功夫，第一步从这个地方下手啊。我们中国佛教差不多都把这一套摆在旁边了，不大去看它。如果不去研究教理的话，这些都不会用心去学习的。甚至有人学佛一辈子啊，除掉念阿弥陀佛之外，这些都不知道什么叫做速习观，什么叫做不净观，莫名其妙啊、这就是对教理没有功夫，没有下功夫的这个错误啊。所以往往有人呢、啊，喜欢说念佛就行了啊，求往生了啊，那么这些都是多余的了啊，那么浪费精神了，不如念佛啊，这个不对啊。因为你教理不懂，佛也未必能够念得好，教理懂了对念佛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必定要研究教理，教理不懂不行的。那么因此之故啊，那对于这个不净观、速习观，对于这个就是要修念佛法门的人都有很大的帮助啊。念佛也可以速习念佛呀，随心念佛、速习念佛都可以的，念佛也得修不净观了。假如你不知道这个身体是不净的，你不修不净观，你对这个世间就放不下，爱不重不生娑婆呀，念不一不生极乐，念不切不生极乐。你要生净土佛国，那必定要心地清净，要把这个五浊恶世的这个不净的境界呀，把它丢掉放下。那么你不修不净观，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的肮脏情况呢？所以修不净观、修速习惯，对念佛法门都有帮助的。所以这些教理啊，不能不懂，不懂你也佛也未必念得好，懂了你的佛念得更好啊、那么往生的品位更高。你并不是说修止观的人才要学习这些啊、那么就是修任何法门呢、啊，都应当从这个地方下功夫的。那么关于这个多善众生速习观，就是只是说简单说明这个速习啊，那么在经里面叫做阿那波那了啊，就是速习啊，把这个伏习啊，从一速到十啊，速出就不速入，速入不速出，不能双速啊，就是一个伏习速一次啊，也不要啊这个混乱啊。如果是专速入，就是专速入 不要有的时候输出，有的时候输入，容易把这个数目字乱了，心也是定不下来。它主要的用意是要使心定下来，使这个散乱心定下来，不是在数目字上，不是要这个数目字，借这个数目字啊来定这个心，使心定下来。这个情况就好像，我们如果是在开会的时候，很多人还没开会之前呢，大家坐在会场里就在讲话，哇啦哇啦一直在讲话。大家正在讲话静不下来的时候，必定要有一个人说不要讲话，必定要有这句话出来。不要讲话这一句话也是话呀，可是没有这一句话呀，其他的讲话就停不下来。假如正在要开会之前，大家都在讲话。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说：“哎，不要讲话。”那么大家就是一直哇啦哇啦讲下去，那你的会也开不成了。这必定有一个人站起来说：“不要讲话啊，或者是开会要开始了，不能讲话，他们才能静下来。”但是这一句话也是话呀，没有这一句话，前面的那些讲话就静不下来。那素息也是心里的一种想念呢，但是你不能不素，不素那个妄想静不下来。散乱心静不下来，为了要止息那个散乱心，只好用数目字来代替啊。那么这就是散乱众生速息观，简单说啊，因为后边还有专说的地方啊，这里就简略啊。因为这里如果要把它说清楚，必定要连带前面的调身，还有连带到后边的调息。调心啊，这调心是中间调身、调气、调心，这个同时连带关系的。因此啊，这里只是简单说明，散乱众生就要修素习惯，这是第三五天心的第三。第四，愚痴众生因缘观，这些名目就看着正文就有啊。愚痴众生因缘观，这个愚痴啊，并不是白痴，也不是糊里糊涂。这个愚痴就是无明，就是无明，就是迷痴、颠倒、不明事理、不无因果啊。最主要的这个愚痴啊，就是包含执着有我，就是我执啊。由此引起执断、执长，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个五力识里面的身见边见了啊。直断直长，或者是执着有实在的一个体，我这个身体是实在的那么这都是颠倒迷惑由这些颠倒迷惑很严重的，叫他修十二因缘观，观十二因缘，就是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有悲苦恼，这个叫做流转门的十二因缘。知道这个众生轮回生死就是由这十二因缘来的，这个叫做观这个三世十二因缘那么然后修法灭门，这个后边在比丘佛那一章里有讲。这里也是可以略掉。那么，但是按照这个大集经说呀，这个十二因缘不但是越三世论，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论。例如说，过去二字因，无名行，过去二字因，是名色六入处受，这个叫做现在五字果，现在式的五字果，过去因。成就现在时的果，爱、取、有是现在三之因，生、老、死是未来二之果，这个叫做三世十二因缘。正文里面后边讲到比丘佛有三世十二因缘，现在暂时不必解释。大集经里面不但是讲三世十二因缘，另外还有二世十二因缘。就是越十二因缘的名相啊，只越现在世讲，不讲这个过去式。 但愿现在是讲呢，这是愿我们心里动妄念呢、啊，动的妄念来说明的。例如说一个人来出世投胎，比我们生来做一个人呐、来出世做人的时候，投胎的时候是一个颠倒，我们的中间生看到自己的父母，在交合的时候升起这个正爱之心，男的中间生就爱这个母，女的中间生爱这个父，所以当时升起这个正爱呀、由此一念的颠倒，把这个父母灌作这个正爱的境界，由此一念颠倒，那就是无明，升起爱着心，那就是醒了啊、这个时候就投胎了，就是啊、一旦投到母胎里面就有名色了，名啊就是心，那个时候心还不起作用，有名而已啦，色就是父亲母血啊、混合起来将来组织成为这个身体的胎儿，那是名色。在母胎里面六根具备啊、等到六根都有了，眼耳鼻舌身意都有了，那个叫做六入啊、出胎以后第一次接触到境界开始，那就是处啊、能接触外境呢，那么出胎以后十月怀胎满了，出胎以后生下来以后啦，那么就会接触外境，受到外境的苦乐，不苦不乐的境界，那么由此慢慢长大了就会生爱啊、那么爱就取，取就有啊、那么由此就成就将来来生的受生的结果，乃至老死啊、那么生老死还是未来二之果啊、把前面十之通通看作现在十之因，那就是二世十二因缘，详细在大集经里面有详细说明。另外还有一种啊，一念十二因缘，一念十二因缘，这个一念呢、不是指这个短暂的一念，这使这个心里啊烦恼种子升起现行，烦恼种子升起现行之后造了一种罪业，从动念到业造成，这个叫做一念啊。我们举个例子说，比如做这个偷盗的事情啊，看到某人的财富，看到他的财物升起贪心，那个贪心从哪里来，就是无明，因为你无所明了啊，不明事理呀、不知道因果呀，或者是不相信因果呀，那么认为现拿现豪，现吃现豪啊、那么那一种的观念就是想办法要去偷人家东西，动的念头就是无明，想办法计划，那就是行，行就是照做吗？想办法计划要是用什么方法来偷人家的，把这个东西偷过来，而这个真的计划用心分别的时候，那就是事啊、那么这个既然要计划了要去偷人家的东西啊，必定要身心同时做到，心在计划，身体手脚在动，想办法走路去拿，用手去拿，这就是六肉啊、那么去造业的时候，例如说偷人家东西，手触到这个东西，接触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想要啊，我偷，那么手接触到那就是触，拿过来我要成为我的，那就是受啊、那你必定有爱这个东西你才去贪呢、不爱你怎么贪呢，这个时候你喜欢的你已经得到手里了啊、那就是爱与取，爱取了同时就取来，所以这个受爱取触受爱取都是连住的，共一个时间，共一个时间连住，这个时间把这个东西取过来，取过来成为我的了，有了，有到了这个有啊，业造成了，业就造成了，因为你偷人家东西，这个东西已经到了我的口袋里，到我的手里，成为我的了，无论你有没有拿到家里去，已经过手成为你的，那就是有，业已经做成了啊，就是有，有了将来要受报，生老死就将来受报啊。那么生就是你这个偷人家东西的心念呢，念念相续不断，那就生，等到这个东西偷到了达成目的了，这个念断了就是老死，老死就是这个偷人家东西这一念完成了断了，就是这个东西偷过来了已经成为我的了，那就是 劳师，这是一念失而因缘，我是这样简单说了，听起来不大好懂，不容易懂，这个要用心啊，慢慢细细去观察，把那个十二因缘呐、啊，那些名相细细观察懂了之后啊，才能体会这个道理啊、嗯。现在这里是看作助道修行的帮助啊、嗯，如果这个执着我执很严重啊、嗯，升起断肠二见，那么就修这个十二因缘观来对治。假如没有这个问题的话，就不必了。啊、嗯，那么这是一种助道，那么后边比智佛是正修，这个正坐不同啊。这是第四，于是众生因缘观。第五，多障众生念佛观。障，修行的障碍，修行的障碍。人很奇怪哦，不学佛不修行没事。举例说有人呢、啊、他不学佛不修行，身体很健康啊、样样顺利，一学佛一修行来了，什么问题都来了，身体也不健康啦，做事也不如意啦，做生意也了钱啦，哦，那么种种的那个逆境就来了，那就是障啊、如果这个障碍特别多的，就是叫做多障。这个障虽然很多啊，总合起来不出三种。第一种，正在用功修行的时候分成暗色障，多分成啦、啊。有刚才说的，前面是讲对治散乱，这里顺便就说这个对治分成，一坐下来就想睡觉，嗯，经常有人这样问我，那很奇怪，我在修行的时候啊，一坐下来就想睡觉，哎，我读经啊，边读边睡耶，嗯。有人功夫很深呐、啊，他在跟大众共修的时候，早晚课、早晚殿呐、啊，他站在哪里还可以睡觉？站住睡还不算稀奇，扰佛还难睡。我在狮头山的时候人多啊，那个时候七八十个啊、上早殿啊、因为刚爬起来啊，这个精神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还在想睡觉。那个时候我小沙弥小孩子啊，喜欢睡。啊、嗯！但师父叫起来不参加早课不行，上早殿早课呀，站在哪里边念哈拉他拉托拉耶，我还是在睡，还睡啊、嗯，得会扰佛了，我会跟住扰，哎，跟住扰啊，眼睛还是在睡。我曾有一次啊，忘掉转弯了，碰壁了啊、嗯，对着那个墙壁撞一下，砰一声啊，大家往我看啊、嗯，为什么呢？我睡着了，边扰佛还可以边睡觉。这就分成暗色障，这就是分成啊、嗯。他不但是坐住分成，只要你在修行的时候站住也在分成啊、嗯。那么不但是站住分成，边走路也可以分成，这就是分成暗色障。那么这种分成呢，是属于五忌，非善非恶，五忌性。但是如果让他这样长期下去的话，浪费时间，很可惜。要对治，那么这个念佛并不是我们现在平常讲的念阿弥陀佛了，这个念佛呀是观佛，那个念是观佛的三十二相，如果这个分尘很重的话，观佛的三十二相从头顶上观起，观那个无间顶相、肉具相、百毫相，一直观到脚底的千佛轮相，哦，观佛的这个三十二相清清楚楚分明，就能对治分尘啊。这是分尘太重的人可以观这个三十二相，不过这个说是容易啊，做实难。为什么？佛的三十二相啊，我们根本就没看过，既然没有看过，要硬是把它想出来也有困难。我觉得如果你真是分尘太重的话，不如去洗冷水啊，洗冷水啊、尤其在冬天冷水最好，很冷的冰水一洗马上精神，假如你洗冷水吧还不精神的话，另外还有办法的，这个洗冷水就会精神。这个我经验过，我经常是从前在山上啊，因为早课都很早，三点半就得起来，四点做早课，那么四点上殿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有钱难买天光告，哦，客家人才听得懂。那么这个天将亮的时候最好睡了， 那个时候睡得最甜，最喜欢睡的。那么意思叫我不睡起，要起来做功课，真是难受，是好难受。这个时候一直在昏沉，没有办法，出来洗冷水。尤其在冬天，山上的水呀、跟冰一样，冰水一样。这个冷水往眼睛一洒，往头上一浇，哎，好了，清醒过来啊，那就不会昏沉。洗冷水，洗冷水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啊。灌三十二将灌不起来，我们用方便的办法，洗冷水。万一洗冷水还不行的话啊，把自己的身体呀、肉最多的地方把它捏一下子，用力捏一下，让它痛啊，该准确的会舔哦，这样子他一痛啊，这个昏沉鬼就会跑掉了，痛嘛啊，随便人家打腿啊，这个肉最多的把它捏一下子哦，用力，你不要怕他，怕不要怕痛，你这个昏沉鬼我不这样子对付你，你不走，好来，就用力把它捏一下子啊，该准确的啊，用力把它下一下功夫啊，古人还用这个转子，转子。攥着这个持这个大腿，让他流血，这很痛啊。可是你如果舍不得不妨用手去捏一下子用捏一下子，他会觉得很痛啊。这样子不能用打，打会出声呐、大众共修的时候要有声音，别人听到会觉得奇怪啊，你怎么打自己啊？用手捏啊。按力，用按力的用力捏一下子，他很痛啊，这样子他就会清醒过来，这也是对治的方便办法啊。三十二下难灌呢、用这个办法啊。不过照教理上是说，昏沉暗衰的人就灌这个佛的三十二相，这个道理要懂啊。那个方便法是我加进去的，四教仪里面没有的啊、我这是第五教第六教了啊，这是我自己加进去的。四教仪里面只说观三十二相对治昏沉啊，那么我们用不妨用方便法啊，用洗冷水啊，用使自己的身体让它痛苦，这样来对治昏沉，那个昏沉鬼啊它就会跑掉。第二种啊，恶念思维障，这也是一种散乱。你正在用功的时候，这个众生的业力很奇怪啊，突然之间他动恶念，动恶念。他正在用功打坐或者是修行的时候，无论你修什么法门，突然之间他心里动一种恶念起来，想到他从前呐、某某人来伤害他，或者是张三或者是李四啊，你们姓张姓李的不要误会啊，我不是说你了，这随便讲的了。我们习惯的张三李四啊，你要说陈三也可以啊，张三李四王五啊。那么我这个人呢、他重新伤害我，他对我有很大的伤害，我恨死恨死他，我现在要杀他哦。你正在用功的时候动这个念头要杀人啊，这个人我不杀死他不行。如果你动这个恶念，甚至动要造这个忤逆施恶的这个坏念头，这很严重啊。你不修行，这些念头它不会动起来，很奇怪，它不会动起来。你正在用功的时候它来了，这是事实啊。你们如果有去经验的话就知道，我从前在闭关的时候我就曾有好几次有这种情况，那心里很激动啊、很严重，就想到我在读书的时候某人他怎么欺负我，我真恨死他，马上就想要从官房里跳出来要去杀他，我动这个念头，这个叫做恶念思维障。如果动了这个恶念思维障啊，那就要灌佛的报身，这是因为大乘佛法讲啊，声闻里面不这样说的，声闻都是说应身佛啊，灌佛的报身，佛有实力，事无所谓。因为那个时候你动恶念呢、就是要去造业吗？现在我们要用把它转过来成为善念，灌佛有实力，四无畏，十拔不共罚，这些名相都要懂啊，不懂怎么能灌呢、连名相就不知道。不是像我在十几岁读梁方灿的时候看到这个句诵里面超出方便时成实力，那个时候不懂名相，有什么实力啊，把它改做十方吧， 哎，把这个例子看作方子，什么实力十方嘛，那就是不懂教理啊，不知道有实力，那么后来研究教理说啊，懂得这个实力啊，原来我那个时候小孩子真是乱想啊，不知道有真正有实力，佛有实力，菩萨也有实力，观佛菩萨的实力是无所谓啊，来对治这个恶念思维。就是把这个恶念转成善念的，灌佛的这个功德了啊。第三种境界逼迫障，突然之间有种种的境界来啊这摩尼，前面都是从内心升起来的纷尘跟散乱啊，现在这是外境啊也会来找麻烦啊，你不修行没事，一修行啊。或者是突然之间生病了，哦，这里痛那里痛，突然之间头痛，又会又肚痛，又会脚痛、手痛，什么都痛了，那么全身到处都会痛，那么这是业障了，业障，这个业障现前了，他就什么问题都来了，或者是有种种不如意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人来找麻烦啦，伤害你啦。诽谤你了啊！因为种种的事情使你啊心静不下来。总之，这个境界逼迫障啊，就是外境啊，会用种种的逆境来啊影响你，使你的心静不下来，使你不能修行。本来你在好好修行的，突然之间有好多事情来影响你，使你心静不下来修行，那就是叫做境界逼迫障。如果以大乘佛法来讲，就要观佛的法身，法身就是光明遍照了，观这个诸法空寂，一切都是空的，不可得，那么修般若的这个空观，都能对治这些境界逼迫障。不过这个如果有种种的逆境现前呢，还是要懂得佛法，最简单最浅显的修这个因果观。懂得因缘果，这是过去的恶业，现在遭报了，那么安心受报，随缘消俗业，不服造新殃就行了。这都是对治的方法，所以多障众生念佛观，当然念阿弥陀佛也是可以的，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都可以，不过这个都是大乘佛法，现在是讲的声闻。声闻法里面这三种障都是一念应身佛来对治，观佛的相好庄严，观佛的功德福慧庄严，那么来对治这些障碍，那就是多障众生念佛观，那么这叫做五停心观。修行下手第一步啊，就在这五停心啊找一种学习，一种最起码用一种来对治这个烦恼，对治好了，进一步就要正修了。正修第二别相念啊，看着正文哈，科判里面有第二别相念，如前四念处事小注里面说，就是前面讲的37道品的第一四念处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就是啊，这就是四念处观。别是个别啊，相就是指这个修行的所观的境界形象啊，就是观这个身受心法这四种境啊，用这个不净等四种法来对治它。观身就修不净观，观受就又修苦观，观心修无常观，观法修无我观，这个前面讲四念处讲过了，这里不必再讲啊。那么就是一个一个对治，这个叫做别相念。把这个别相念修成就了，第三呢就是修总相念。什么叫做总相念呢？净总观也总，那就叫做总相念。净所观之净啊，就是身受心法，观就是不净观、苦观、无常观、无我观，这所修的观法。 那么这里要修总相念观之前呢，有一个净别观总，净总观别的分别。前面的别相念呢是净也别，观也别。现在要修总相念的前方便，先观净别观总。例如说，观身不净，也可以观受不净，观心不净，观法不净。净是别的，观是总，有一个不净观，观这四种净啊，这个叫做净别观总。任何一种都可以这样做啊。还有一种是净总观别，只观一个身，身是总，那别用四种观来观身，观身不净。也观身是苦，也观身是无常，也观身是无我，这个叫做净总观别。这两种修行锻炼成就了，进一步啊就可以修净总观总了，这就是总相念啊，净也总，观也总啊，就是总相念。那么科判啊，这个四教仪的正文里面所写的就是净总观总的啊，观法，看着这个正文，三总相念处，一观身不净，受心法皆不净，这就是用不净的总观来观身、观受、观心、观法，通通是不净啊，乃至观法无我，受身受心亦无我啊。中间立之，中间立之说那个乃至的中间啊，那么这就是说你观身不净，受身法皆不净，观受是苦，观身心法皆苦，观心无常，观身受法皆无常，观法无我，观身受心皆无我，然后又观观身不净，受心法皆不净，观受是苦，身心法皆苦，观心无常，身受法皆无常，观法无我，身受心皆无我，这就叫做净总观总，就是叫做总相念。这个不是念念而已啦，要真正下功夫，这个没有办法细讲的啦。讲来讲去还是这些名堂，你必定要把它道理明白了，下功夫用心去修观才能成就的。小注解说，以上三科名外凡，一名资量位。上面三科就是五停心、别相念、总相念，这三段啊，都是叫做外凡位，是个凡夫，心有里外，还没悟到诸法的离题，所以叫做外凡。那么这个三个阶位也叫做资粮位。什么叫做资粮啊？资粮是一种比方啦，例如你要走远路啊，比如说你要去台北，要去外国，要出国，要准备一些资粮，就是金钱啦、衣服、饮食、用品等等，都要有所准备，把这些行囊的行李都准备好了才能出外。来比方，我们修行要到涅槃，要成就出世间的圣果，要证声闻的果位，那事先要先准备这三种东西，就是要修五停心观，修别相念，修总相念。所以在声闻呢，四念处观就是修行的正修，要从四念处下功夫。五停心只是修四念处的前方便，因为要修四念处啊，不修五停心不行的。五停心这些烦恼都能停止啊，能够压服住了，才能把这个四念处观修好。那么有分别个别修的别相念啊，而进一步到总相念，那么到总相念修成修了， 那就叫做资粮位完成了，三种资粮位完成了，要超越三流，要出三界，要了生死，必定要具备这三资粮。那么这个三资粮具备呢，才能断烦恼了生死的。因此之故啊，这个资粮位这个外凡位啊，就是要超出三界的事先准备。要具备这些资粮，才能够超出三界啊，这是外凡位。内凡位啊，就是心有理内，但是他还没有证到圣果的阶位，所以还是个凡夫，所以叫做内凡。下面是说明这个内凡位所以正文里面说二名内凡者，有四位暖顶。人是第一，这就是内凡四个阶位那么这四个阶位，暖是第一，顶是第二，人是第三，是第一，第四。讲到这个四个家行位啊，也叫做四善根，这个是最麻烦的地方了比较难懂
现在讲，内凡位是暖顶。人是第一，这四个阶位叫做内凡位，心有理内，但是还没有得到圣果，还是个凡夫，因此叫做内凡。暖位跟顶位啊，是用比喻来建立这个名目。三资粮修成就之后，就已经得到相似物理的境界了。对于这个诸法当体即空。